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题目是：成佛以后是不是也要受报？成佛之后是不是也要受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题目呢？其实有稍微有积极努力学习佛经的人，不免会从一些经文，比方说《大智度论》里面，会看到有所谓的佛之九难，这个九难指的是什么事情呢？九难指的是佛在世的时候所遭遇到的九件难事，其实这个事情可能不止九件，但是以这个九件呢比较大一点，比较具有代表性，所以后人有把这个九件事情呢把它列在一起，变成所谓的佛之九难。那这九难的内容呢是什么呢？比方说第一难是由所谓的孙陀利的梵智女呢毁谤佛陀，也毁谤这个500阿罗汉。那又譬如说呢有这个另外呢有比方说是提婆达波呢从山上呢推山石下来，去压伤了佛陀的大脚趾，或者说佛陀有一次呢踩到了这个木头的尖刺，刺伤了脚，又或者说呢在佛事的时候有所谓的毗罗离王，那他呢新兵呢去攻打佛的自己的国家，那么把这个国家给灭了，也屠杀了不少的这个国人，那为了这个事情呢佛陀也因此而头痛，又譬如说呢比较著名的是佛陀受了一个叫做阿奇达多的婆罗门受他的邀请前去呢，可是呢到最后却只能够吃到马麦，又譬如说佛陀呢在经文里面会说他有背痛，那冷风吹的时候更是会背痛等等的。那这些呢列起来呢大概就有九项的这个难处。那关于这些难处呢，比方说刚才有讲到了其中一个难是说佛陀踩到了木头的尖刺，以至于说呢刺穿了脚，非常的痛的这个事情呢。那当时我们在一部所谓的《佛说兴起行经》里面呢有记载的，有看到这样的记载说在当时看到这个事件的比丘呢其中有一些比丘，特别指的这些比丘就是这个诸漏未尽的比丘，也就是说他学习佛法还没有学习很好的比丘呢，见到 亲爱的这个导师哦，那被这个木枪给刺穿了之后呢，心里面都非常的伤痛呢，并且呢啊，互相告知彼此说我们的世尊呢是这样一个大悲呢，可以说是没有哪一个人，没有哪一件事物不怜悯的。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世尊今天还要遭受到这个尖尖的木头刺伤脚的这种痛的这个事件呢？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因缘发生呢？在经文里面，佛陀的回复是这样子啊，佛陀跟弟子们说：“别哭了，别哭了啊！我乃是先世自造此缘，要当受之，无可逃避处。”从这个经文看起来，似乎佛陀也是说啊，正因为我前世有这个缘在啊，所以我这一世受了这个木头的尖刺刺到脚了，那本来就是不无可逃避的嘛。好，同样的，谈到其他的难处的时候啊，比方说谈到的背痛呢，佛陀也说他过去呢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么这些不好的事情呢，当年他为了这个不好的事情，同样也因此而下堕地狱了。那么今天到今天为止呢，虽然他已经成就了佛陀的果位，可是那个时候的缘，这个时候呢，导致今天呢仍然有背痛的过患。同样的，食马麦的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一个婆罗门这个请佛陀跟一些比丘众去的时候，却忘记要供食了，导致说佛陀跟众比丘呢只能够吃马麦的这件事情，佛陀同样也有谈到说这一件事情跟前世他跟这些比丘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呢也有关系，因为这件事情的关系呢，佛陀甚至跟当时同样食马麦的这些比丘们，曾经因为这件事情而下堕到三恶道，那么现在虽然已经成佛了，可是仍然有这样子啊，需要食马麦啊，跟这件事情的缘有所关系。这个是我们在《佛说兴起行经》里面谈到了佛自己跟弟子们所开示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佛陀开示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两种的反应啊。第一种的反应正跟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一样，佛陀跟弟子们说，你看过去我因为造了某一些的事情，做了某些事情之后，所以这一世呢仍然呢所受到的一些事情仍然跟这些事情有所牵连，所以说呢诸位弟子们应该要看看啊，应该要张大眼睛看看，任何一个比方说天龙神帝王臣民一切个众生的话呢，有哪一个众生能像佛陀这样子身口意清净呢？那么那一些众生在不断造业的同时的话，是不是也都要遭受到无可抗拒的业报所影响呢？所以呢弟子们在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应该要想到的是要善护身口意，不要犯了重大的过失，这样子才能够保护我们未来世呢能够过得安稳哦。所以这个是具体的记载在经文里面佛陀的开示。所以说各位观众们，如果你们看到了这些事情，听到了这件事情之后，如果大家所升起的心念，也就是说既然佛陀都还示现了这些事情的话，那么当然我们自己也应该要更警惕才对。如果您是这样子起了警戒保护自己的心念的话呢，那么我们要恭喜您，我们要赞叹您。可是呢，也有不少人觉得说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所得到的这些所谓的体会呢不止于此哦。比方说在大智度论里面就有人提出了质疑了，这个人质疑说你们说佛陀呢功德无量，神力无量可以说有非常大的威威，世间无可比拟啊，既然有这么大的功德，这么大的威德的话，那么为什么佛陀还要受这些罪报呢同样的，也有一些的学佛人呢，往往对这些事情呢做过度的联想与解释， 把佛陀所受到的这些难处跟目犍连比丘啊，最后要入灭的时候所遭受到的难处相比啊，同样都把这些事情呢，把它归类到无法免除业病之苦，把它归类成说，哪怕是佛也一定要承受往事罪业的果报。对于这些状况呢，因为这个实在是过度的解释，所以我们一定要借此机会呢，好好的澄清。首先，我们给大家看的，我们首先就回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佛说兴起行经》这一个经文里面。啊，那个这个经文里面呢，啊，给大家提示的重点就是说呢，啊，佛说他之所以啊，佛说这些事情的起源。哦，确实是因为过去世有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可是各位观众千万别忘了，因为做这些事情，佛陀在讲说他做这些事情之后，其实已经因为这些事情而受足了三恶道的果报，并且呢，在经文里面也明确的讲，所谓的耳识残缘才会导致今天有这些状况。什么叫做残缘呢？啊，什么叫做残缘呢？那各位想想看，残缘，我们如果说从上一个讲次里面我们谈到的因缘果报的道理的话，各位应该就可以清楚说，因跟缘的关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并且在这些事情上面，佛陀以及相关的弟子们都因为这些事情呢，而具足受了相应的果报了。那所谓的残缘又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哦，这个是我们针对这个字呢必须要深入去了解它哈。最主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说，缘这件事情用在的通常是所谓的助缘，也就是说每一件事情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果报呢，其实有主要的它的业因跟它的助缘。所以当这件事情呢，已经具足果报了，可是剩下残缘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够把这些事情解释成说佛陀因此而要在这一世呢仍然要受到往事的这些罪业的果报哈，因为它就是简单的就是一个残缘，这个残缘呢甚至都可以是因为它跟往事的这些事件有所牵连，而佛陀借这个牵连呢来跟大家解释，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而来的受报。那怎么说呢？我们再进一步再给大家看哦，比方说在大智度论里面的话呢，那我们刚才讲说有人曾经引用这个部分来说佛陀呢仍然要受这个罪报，可是我们要给大家澄清的就是说，在这个罪报这两个字其实根本不是龙树菩萨写大智度论的时候所用的字眼哦，因为罪报这两个字其实是龙树菩萨所描述的另外一个不信佛的对佛有执意的人所提出来的字眼哦。那龙树菩萨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是什么呢？龙树菩萨就说了，他说佛得道的时候啊，其实一切善法都已经成就了，一切的恶法都已经断尽了，怎么可能说佛陀呢在那个时候还要有所谓的不善法，还要有所谓的罪业要受报呢？其实这个呢，龙树菩萨说，其实这个是为了怜悯未来世的众生，所以呢佛陀故意示现呢他仍然有这些难处啊。比方说关于这个比方说佛陀在托钵啊，有的时候他托钵的时候会空钵而返啊，也就是说托钵呢没有得到任何的食物，那这个以佛所成就的无量功德来讲，怎么可能说托钵的时候还没有任何的食物呢？最主要这个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说呢，佛陀希望借这样子的方式来示现给大家看。好，那因为呢佛陀知道未来世的佛弟子们，未来世出家的佛弟子们在这件托钵的这件事情上面未必有足够的福德能够每一次都托到钵，那如果说 碰到有些人质疑说，看到这样托钵，然后托没有得到食物的这些出家人呢，也许有一些人就会在旁边呢，就会闲言闲语说，你们自己呢都没有办法祈得到食物的话，那这个你们自己的福德都不够，那凭什么来要想要替众生教化，让众生得到福德呢？啊，为了要替未来世的这些佛弟子们，啊，福德不够的佛弟子们呢，先让他立下一个先例，所以啊，这个时候佛陀就示现说，啊，连佛陀在托钵也自然会有不得食物的状况，所以未来的弟子们就可以回答说，其实我们以前的佛陀呢，当时也是一样会有所谓的不得食物的状况啊，空钵而返的状况啊。那这个用这样的状况呢，用这样的状况呢，来去对于起疑的人有一些相应的回答，让这些人呢不要因为啊未来世的佛弟子们福德不够，就因此而加以毁谤。这是大智度论的解释啊。可是呢，我们接下来还要再进一步的帮大家看一下关于这方面呢进一步的解释呢，可以在大宝基经里面看到。比方说，大宝基经里面哈，关于佛陀跟一些弟子呢受请到最后十马迈的故事的话，大宝基经里面其实有说清楚了为什么佛陀要示现啊十马迈的这个事情。其实最主要的是因为当时在婆罗门那个这个住院里面呢，有所谓的条马人跟所谓的500匹马，这些个条马人跟所谓的马里面呢，其实过去世都是跟佛有缘的一些众生，只是因为一时的恶念，所以堕下的恶道，导致今天呢，身为旁生，成为的马匹。那么，佛陀知道他们因缘成熟了，所以说让他们呢用马脉来供养。那这样子呢，因为供养佛跟供养比丘的关系，所有相应的条马人跟所谓的马匹呢，都因为这个福德的关系，可以提前的离开了所谓的旁生这一道呢，进而将来呢能够成就学习佛道的机会啊。这个是十马脉里面佛陀在大宝基经亲口开示的关于十马脉的原因。同样的，关于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到的被木枪刺足的这个事情哈，同样的呢，佛陀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也是一样是一种示现哈。那最主要是要让未来的佛弟子们知道说，如来成就无量功德呢，其实呢还是会周围的环境呢哈，还是即便呢还是有一些不如意的状况，可是呢我们因为修行的关系呢，我们可以呢适当的因应这些状况。这个对于未来福德尚未具足的佛弟子们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教化。因为弟子们看到这些状况之后，就会知道说啊，不是我们今天来学佛了之后，我们就能够马上希望所有的环境一切都是因应我们的需求顺着我们转的。其实我们哪怕是学佛之后，还是会因应到会碰到不理想然后不顺我们意的状况，这个时候我们就该用佛陀所教的道理，适当的看看事情的真相，然后反过来看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学习去改进啊。那所以呢，我们真正来看哈，就他的道理来看，我们刚才已经从《佛兴起行经》《大智度论》跟《大宝积经》里面已经告诉大家了，其实佛在这些事情上面，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还要受到罪报，因为该受的报，其实佛在老早呢就已经受完了。那佛也告诉弟子们，这个是所谓的残缘。那为什么又讲残缘呢？其实讲的就是说，借由事情的相关性、事情的连结性，然后借由这个相关跟连结性呢，然后佛陀在这里面示现给后世的佛弟子们看，让佛弟子们知道说学佛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因为阿罗汉们，我们讲说跟着佛学习的阿罗汉们， 都已经能够在舍受入无余涅槃之后永远都不受报了、哦、那佛陀的弟子们都已经能够在舍受后永远都不受报了，我们说佛陀身为老师怎么可能还要再受报呢？并且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说成佛的定义是什么呢？成佛必定是福慧都已经臻于圆满了，成佛呢必定所有的业障烦恼障所知障一切的障碍都已经除尽了，并且呢所有该修的广大福德都已经圆满具足了哈、哦，因为如果菩萨各位观众们如果知道等觉菩萨的状况的话，就应该有印象说，在等觉菩萨的时候，甚至是花百劫的时间，完全都是修布施、修习这个广大的福德，所以才能够成就最后成佛的时候福德圆满。那这样子呢？这样子讲起来呢，才是所谓的佛的定义，才是所谓的成佛。如果是这样子讲起来是福慧都完全具足的佛身的话呢，怎么可能还要谈到所谓的受了罪报呢？其实它的根本的原因是在哪里呢？其实都是为了怜悯后世的众生，教导后世的众生，所以才会借由之前的因缘的一些连结性呢来示现这样子的业报、哦、所以这里面最重要的道理是要教导众生不要造恶业、哦、那同样的另外一个更深的意思就是说佛陀希望能够教导菩萨们、哦、因为菩萨们跟阿罗汉们有一个根本的不一样，阿罗汉们在当生成就了解脱的极果之后就会舍受入无余涅槃，那所以呢他一旦入无余涅槃之后，从此之后就不在三界再现行出生了。但菩萨们是不一样的、哦、菩萨们呢是生生世世都继续、哦、都继续呢来到娑婆世界跟众生为伍，并且呢这个生生世世呢都以弘扬佛法为己任的。那正因为菩萨们生生世世都会继续再回到娑婆世界来，所以对于这些菩萨们来说，既然是一世一世都继续回来的话，当然以前在无量世前任何所做的业报，其实哪怕是经过了百劫的时间，其实这些业报都继续存在，都有可能会现行的。那么菩萨们在面对的这些事情，在听受了这个道理之后，菩萨们就懂得要畏惧、啊、要畏惧说未来世是不是因为这一世做了什么事情还要必须要遭受的果报、啊、所以有一句话说菩萨畏因嘛、啊、那菩萨畏因呢，就是菩萨不会像凡夫众生一样只是一味着碰到果报的时候只是一味的害怕，然后一味的埋怨，一味的呢想要呢怎么样去对付这个果报、哦、菩萨所专注的反而是事情的原因、哦、我们要尽量避免造作业因，这样子才是菩萨的正行。这样子的话呢，菩萨在生生世世回入娑婆继续跟众生在一起弘扬佛道的时候才能够行得安稳、哦、所以佛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根本不是受报而是示现、哦、这个道理呢、哦、在这里呢详细的讲给大家听、哦、最主要的关键大家一定要记住、哦、所谓的这些佛教讲的因缘果报这个事情呢并不是因为表面上看起来这样，实际表面上看起来有哪些个难处呢就代表了它一定对应到往事的哪一个恶业，因为这些个状况呢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这是一个残缘。那讲残缘这两个字呢我们并且透过大智度论透过大宝基金来给大家解释，残缘的意思其实就是借由这些事件的连接性跟这个关联性呢来示现，借这个关联性呢来特别来示现某一个状况，然后来教导众生教导菩萨们。所以佛是福慧两足尊，佛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受到罪报的状况，而只是一种示现、哦、那在这里呢 也提醒大家，对于佛教的这个基本认知来讲，我们刚才看到了对于这个罪报的这个直接的解释，显然是这样的解释呢，就没有回归到佛经里面，好好去探寻这件事情到底它真正的解释是什么。所以我们还是回归到之前给大家提醒的，学佛一定要以智慧为先导，依法不依人，并且呢，要以佛说的经典为依归，好好针对每一件事情，好好的进行智慧的判断。今天就先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中通与说通，平时导师著，宗门所证者乃是真如与佛性，教门所说者乃说宗门证悟之真如佛性，故教门与宗门不二。本书从初见道至悟后起修之道，皆细说分明，读之即可了知佛法之梗概。